表达对帖城教会的关怀，认识信徒复活的真相，强调基督再来的迫切。请听张德仁牧师为你主讲《帖撒罗尼迦前书》研读。
《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第一节到第八节，《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第一节到第八节。在上一回，我们提到了《帖撒罗尼迦前书》三章十节，保罗说：“我们昼夜切切的祈求，要见你们的面，补满你们信心的不足。”保罗因故无法再回到帖撒罗尼迦城去探望当地的弟兄姐妹。保罗说：“我好想看到你们，补满你们信心的不足。”意思是，这一群弟兄姐妹在信仰上仍旧有许多地方需要被教导。那么怎么办呢？在第四章第一节，既然去不成，保罗就用写的。四章一节，保罗说：“弟兄们，我还有话说。”保罗要说什么呢？应该是提摩太带回了有关于帖撒罗尼迦教会弟兄姐妹的情况。在三章六节说到：“但提摩太刚从你们那里回来。”当然有好消息，也有一些不好的消息。四章一节，保罗针对提摩太所带回来的消息，保罗了解了他们信仰的不足是什么，他们在信仰上还有哪一些地方仍旧需要受到教导。因此，四章一到二节，保罗提出一个一般性的指示。四章一节说：“弟兄们，我还有话说，我们靠着主耶稣求你们，劝你们，你们既然受了我们的教训，知道该怎样行，可以讨神的喜悦，就要照你们现在所行的更加勉励。”第二节，你们原晓得我们凭主耶稣传给你们什么命令。我刚说的四章一到二节是保罗一般性的指示，三到八节保罗特别针对性方面、性的伦理方面，保罗做出明确的指示。一到二节是一般性的指示，保罗说：“弟兄们，我还有话说。”你会发现，在上一回我们提到保罗的感恩祷告，保罗在祷告当中三章十二节希望弟兄姐妹在一些方面能够增长，能够充足，能够有所成长。你会发现保罗不止在祷告当中对神说，第四章第一节保罗也对人说。很多时候我们对弟兄姐妹的意见，对弟兄姐妹的想法，我们想说啊，我们跟神说就好了，我们不必跟人说。错，凭爱心说诚实话。既然你在祷告里面，十三节，三章十三节也说啊，好使你们当我们主耶稣同他众圣徒来的时候，在我们父神面前心里坚固，成为圣洁，无可责备。那么到底弟兄姐妹在哪一些方面还没有成为圣洁，在哪一些方面还是有可责备？保罗不只为他们祷告，保罗也愿意凭爱心说诚实话。因此其实四章一节在原文里面有一个字叫做 whom， 这个字呢意思是所以，在中译本里面都没有把它翻出来。保罗在第三章最后为弟兄姐妹祷告，希望他们可以成长，而四章一节所以，保罗不只向神祈求，也对人诉说。接下来保罗说：“ 我们靠着主耶稣求你们，劝你们，你们既然受了我的教训，知道该怎样行。我觉得这句话我很喜欢。我常常在教会当中带领查经或是讲道的时候呢，我就告诉弟兄姐妹说，你们来接受装备，你们来查考神的话，甚至于学习原文，都不是为了让你的头脑或是知识越来越多越来越大，知道是为了行道。请弟兄姐妹和我说一次，知道是为了行道，知道是为了行道，解经是为了应用。既然受了我们的教训，知道该怎样行。因此如果教会有信徒来参加查经，但是生命像宝丽龙一样千年不变不改变，那么我会告诉他说，那么你就不要再来查经了。如果你只是要增长你的知识，那对你是无益的。知道是为了行道，解经了解神的话是为了要应用。有位牧者某一个礼拜天他讲一篇信息，第二个礼拜他还是讲相同的信息，弟兄姐妹觉得很奇怪，第三个礼拜他又讲相同的信息，于是同工就受不了了，告诉牧师说，牧师啊，你是否得了老年痴呆症啊？怎么三个礼拜讲同样的信息呢？牧师说，如果你没有照做，不要怪我重复。当然这个牧师是很犀利的，我也不完全觉得他的方法是正确的，但却可以给你我提醒，知道是为了要行道。接下来第四章第一节下半句说，可以讨神的喜悦。你会发现保罗在他一生当中，他觉得最关注的最重要的关注就是讨神喜悦。因此讨神喜悦可以说是基督徒最重要的关注。在帖撒罗尼迦前书当中，保罗有三次提到讨神喜悦。在二章四节说，但神既然验中了我们，把福音托付我们，我们就照样讲，不是要讨人喜欢，乃是要讨那查验我们心的神喜欢。以及二章十五节，这犹太人杀了主耶稣和先知，又把我们赶出去，他们不得神的喜悦。在这儿，第四章第一节是第三次，这三次也强调了这讨神喜悦的思想对于保罗的一个重要性。如果你我人生的目标，你我平常的行事为人不是对准这个焦点，那么你我常常就会走差了。接着保罗说，就要照你们现在所行的更加勉励。这更加勉励啊，在另外一个译本新译本的翻译作，就要照你们现在所行的更进一步。也就是说，你们很好了，但是还有成长的空间。我很喜欢某些基督徒说，他们的生命就犹如施工中的生命，直到见主面那一刻才会完全。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每一天都要比前一天更加的成长，更加的进步。当然我们从这儿也看到了神的工作与人的努力是相辅相成的，而不是互相矛盾的。三章十二节，保罗为弟兄姐妹祷告，求神帮助他们，让他们在爱心上面都可以增长充足。但是保罗在第四章第一节的最后 却要他们更加勉励，他们要努力。神的工作与人的努力并非互相排斥，而是相辅相成的。在基督徒的字典当中，没有懒惰这两个字。此外，第二节，你们原晓得我们凭主耶稣传给你们什么命令。只要是出自于神的，神的话语就是命令。什么叫命令？命令不是你同不同意，你评估后决定要不要接受。所谓命令，就是只有顺命一条路，只有接受一条路。这也是你我对于神话语的态度。我记得过去我在教会里面谈到离婚的议题，我以哥林多前书第七章告诉弟兄姐妹说，如果你原配还活着，那么合法的离婚就是配偶淫乱，配偶犯淫乱。但若是离婚之后要再婚，圣经告诉我们，唯一的一条路就是和原配复合。你要和其他人再婚，可以，唯有等原配死掉了，离开这个世界了，你才可以再婚。有很多弟兄姐妹说，德仁啊，这不公平哎，是对方外遇，对方犯淫乱，为什么离婚之后我不能再和别人再嫁再娶呢？我甚至很郑重的说，不管你觉得公不公平，不管你觉得你评估后同不同意，这就是神的话，要听不听你自己决定。好，我们继续来看四章三到八节。第三节说，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在这儿讲的圣洁不是太广泛的圣洁，比较讲的是有关于性方面的。所以保罗说，远避淫行。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远避淫行。可见在帖撒罗尼迦教会里面出现了有关于性伦理方面的问题。第四节，要你们个人晓得怎样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体。这第四节在字义研究上面呢，是很复杂的一节。我们先了解一下这段经文所要处理性伦理方面的范围。第六节说，不要一个人在这世上月份欺负他的弟兄。很可见，在帖撒罗尼迦教会里面有可能发生了一种事，那就是某某弟兄的太太和某某弟兄发生了性的关系。而这一方面问题的处理，其实保罗之前当他建立了帖撒罗尼迦教会的时候呢，他就已经教导过了。在第四章第六节的下半句说，正如我预先对你们说过，又切切嘱咐你们的。因此保罗已经教过了，很可能是提摩太带回最新的关于帖撒罗尼迦教会的消息，而这件事情呢，好像越发的严重。好，什么叫做第四节？要你们个人晓得怎样用圣洁尊贵。这个圣洁当然指的就是性的关系必须是圣洁的关系。很简单，就是婚前没有性行为，婚后没有婚外情。性行为的合法的范围只有一个，就是在婚姻的里面。所以回到帖撒罗尼迦教会可能出现的问题，就是某某弟兄和某某弟兄的姐妹发生了性关系，而这当然是不圣洁的。尊贵是什么意思呢？尊贵希腊文 Timei 这个字呢，在新约当中总共出现41次，在保罗书信里面出现17次，有十多次的意思都是表达对别人的一种尊敬，尊重他人。什么意思呢？性行为需要尊重他人， 不要以自我为中心，要多想一想，你今天和别人的太太发生关系了，你就是对不起他的先生，你就是不尊重他的弟兄，而你也没有为对方长远的幸福来着想。所以保罗说，在性方面，我们需要圣洁，必须在婚姻的范围里面。在性方面，你需要想到尊重对方，为对方长远的幸福着想。当你和已婚之妇发生关系的时候，你对不起他先生，你伤害他先生，你也对不起与你发生关系的这位女士，你使他们家庭甚至家族陷入到一种悲剧里面。因此保罗说什么呢？第四节最后一句说，守着自己的身体。这个守着原文的意思是控制，控制什么呢？自己的身体。身体这个希腊文 skios 是一个很特别的字，它跟一般保罗书信所用的那个身体是不一样的。这里这个用字指的是性器官的一种委婉词，要控制自己的性器官。什么意思呢？就是要懂得学习控制自己的性欲。性欲是要控制的。怎么控制呢？当然你可以学习像约瑟一样 run away， 避免试探。比方说好好的时间管理，所谓保暖思淫欲嘛，你好好的去时间管理，让自己生活是很充实的，而没有那个多余的时间去做犯罪的一种遐想。培养一种正当的兴趣，甚至于有同侪的同伴团体的生活，让你避免独处。前些年有一本书叫做《不再约会》，这本书也是很创新的观念，告诉年轻朋友不要一对一的约会，学习怎么样在团体当中来彼此认识，因为一对一的约会有很多的试探在其中。那针对夫妻呢，要怎么样控制自己的性欲呢？也许你活在一个正常的性的关系里面，夫妻间的性关系很重要。当夫妻间有正常的性关系的时候呢，在某一方面来讲，你的伴侣在外面的世界里面对各种试探，比较可以控制自己的性欲，因为在性欲方面他有正常的一个管道。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第五节，不放纵私欲的邪情，像那不认识神的外邦人，不要一个人在这世上月份欺负他的弟兄，因为这一类的事主必报应，正如我预先对你们说过又切切嘱咐你们的。在这儿保罗举出一个例子，那就是教会内的婚外情都是一种欺负对方配偶以及不尊重对方幸福的一种表现。保罗所关注的是信徒不可以超过界限，超过婚姻的界限，闯入到另外一段婚姻的领域里面去占对方的便宜，因为这一类的事主必报应。保罗从第六节开始提到了基督徒要顺从保罗所劝勉的这个性伦理的三大理由。第一个理由是主的报应，你不要以为没有神，神会处理的，神会报应你的，不是不报，时候未到。信徒应该要顺从保罗劝勉的第二个理由是神的呼召。第七节说，神召我们本不是要我们沾染污秽，乃是要我们成为圣洁。神拯救我们不是没有目的的，真理叫我们得自由，这个自由不是为所欲为的自由，而是为所应为的自由。神是圣洁的，我们也必须要圣洁。我们信主之后，除了靠恩借信称义之外，也要走向成圣之路。而如果你在性方面乱搞，很明显的，这不是神所要呼召你我去的方向。第三个理由是什么呢？第八节，所以那弃绝的不是弃绝人，乃是弃绝那赐圣灵给你们的神。 气绝什么呢？就是不顺从保罗的教导。性的合法范围是在婚姻当中，性需要所谓的尊贵，需要尊重对方，需要为对方长远的幸福来着想，这个对方包括是对方的配偶等等。你要倚靠神啊，也许你在性方面有很大的试探，但你不要忘记了神赐给我们圣灵，你可以将你的挣扎，将你的痛苦向神来说，你求圣灵帮助你。因此保罗说，你如果不听我的话，即使不是弃绝我，而是弃绝神，弃绝赐圣灵给你的神，你汽车没有油，我已经告诉你那里有汽油，那么你偏偏坐在车子里而不去拿那桶汽油加在车子当中，那么车子不动是你自己所选择的。同样的，保罗说，我已经把方法告诉你了，面对情欲的试探，情欲的痛苦与挣扎，你可以寻求圣灵的帮助，但如果你不要，你就自己负责。性的伦理在此刻的时代当中实在很重要。纵观国内的大学，同居问题很严重，真爱运动需要被提倡。什么叫真爱运动呢？就是婚前没有性行为，婚后没有婚外情。教会在这方面也要好好教导年轻人，教会在这方面也要常常提醒已婚的还有未婚的弟兄姐妹，甚至有的时候当放假的时候，教会也要为年轻人来办一些活动，让他们可以避免试探，可以一起进行一个团体的活动，团契的活动，有一个正常的休闲，有一个正常的属灵的追求。美国大学生有一回做一个统计，统计说如果旧约的十诫，你最想废掉哪一诫？排行榜第一名是想要废掉不可奸淫。如此你就可以知道了，这个性的问题在现在是何等的严重。网络世界也是一样，充满了许多性的试探、性的影片、性的图片。期盼透过今天的真道分解，也能够提醒你在你的教会当中，好好关于性方面的课题，你做一点研究，做一点整理，来教导教会内的弟兄姐妹。好，我们下回见了，我是张德仁。